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分享怎么饶恕别人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对饶恕的定义概念啊，跟我们所做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解释认识上的不同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实啊，因为冒犯受伤害，这是啊不可以随便可以糊弄过去的啊，因为每个人承受的程度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啊观点啊加以别人啊随便的说教啊劝人啊，不符合每个人真实的情况。所以说我们讲饶恕，我不是说冒犯没有关系啊，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啊我没关系，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啊，有伤害就说有伤害啊，那我们也不能这个就装着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啊，一定要等到我们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这个事情确实的已经过去了啊，所以饶恕要一般来说要取决于这个冒犯，你冒犯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悔改的表现啊，要道歉，而且已经悔改了啊，这就是比较真实的说我们可以饶恕啊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做，那这个这么糊弄过去，有的时候其实那个隐患还在啊。那我们饶恕的不是说一定要能够使这个冒犯的人承担后果，有一些后果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啊，要根据他悔改的程度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不允许冒犯人的这个冒犯者再一次来伤害我们，而且再次去伤害那个其他无辜的人，那随便的饶恕就会造成这种结果啊！而且我们不能随便马上就信任那伤害我们的人啊，这样太快了啊！对，没有一个过程，那他很容易再犯啊！我很轻易的被饶恕，那我下一次他也认为啊，人家啊，你上一次都这么轻易饶恕我，或者说他再去伤害别人，他会比较，某人都没有计较这个，你怎么那么会计较？这都给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啊，让他继续再去伤害别人，啊，这等于是没有公义，也没有慈爱，啊，所以什么是饶恕呢？啊，最根本的啊，就是要将伤痛带到主耶稣面前啊，承认这个人做的错的事情啊，接受他的罪对我造成伤害的这种事实，确确实实的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，那这个伤害是要治疗的啊，那我呢要把我的伤痛带到主的十字架前，交给主耶稣基督啊，求主来医治我的伤痛啊，我的伤痛被医治了，对不对？我饶恕，被主医治了我的伤痛，我才有能力啊去饶恕别人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的理解啊，都跳过这些啊整个的过程，随便就饶恕啊，太轻易了啊，对谁都没有真正的好处，因为没有真正达到治疗的效果，那主在看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当我们自己让主医治，主医治了我们才能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而不是说包庇的，不再这个计较他啊，我们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他要被医治，他要恢复正常，那他攻击过我们，他做的错事他要悔改， 他如果没有悔改，他可以继续在做别的事情。啊，另外一种情况，我们要看程度，啊，受伤的程度到底有多深？越深，需要劳恕的时间啊就可能长，而且需要做的功夫要多。啊，这就更不能麻烦。啊，我开始饶恕，但又会想起伤害导致的痛苦，容易又回到以前的状态。我再进一步的饶恕，那渐渐达到了完全的饶恕，这需要有一个过程。啊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都常常会经历过这样的见证，这样的考验啊，主有的时候会有意的让我们放在这种环境中啊，被伤害啊，然后学习饶恕啊。我就有这么一个经历，出信的时候啊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帮助过我的朋友，对我有恩的朋友，我们也对他很有啊。说实在的啊，当年互相帮助，在小问题、重大问题上啊，都互相帮助，也常常的交心啊，成为知心的朋友啊。这么好的朋友，一二十年啊，因为一件事情的误解啊，他就是加深那种误解，然后太早的、很轻易的去跟人家讲，讲我的不仁不义。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做过啊任何伤害的事情，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啊。这其他就不细述了啊。知道的人说不应该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我也想不明白。然后我听到了，我都不相信啊，因为当我发现了很多他的朋友，因为我刚到那个地方，而且是我这个好朋友帮我。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以前的一些朋友怎么对我那么冷淡，那啊开始另眼看待啊，说那种很难听的话。最后有人告诉我，这些话都是从这个我这个老朋友那里过来的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说这些话。我是认为他们也是误解掺杂在一起，所以这种伤害啊，这加来加去就加得很深啊。有的时候双方啊，跟我家姊妹跟他家的他的太太，有时候想起来也会哭啊，以前这么好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嗯，本来因为是很好的事情能够在一起的，出国了，现在怎么变成关系成这个样子？大家都觉得很伤心啊。但是神许可这种事情发生，不该发生的事情，不该说的话，不该做的事，可是好朋友做出来了。那他认为我不仁不义，但是他对我再怎么伤害，我都不会啊对他有任何的意见，我只认为是误解。因为我们的感情太深，我们的时间太长，我们帮助的大事小事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，家庭中的生死攸关的事情，这么多过来了，现在为这么一件事情他这样误解，不应该。所以这种很深的伤害啊，这个要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啊，很长。那后来是说，那是说他跟我讲是误解，那但是我是说想去恢复，但这个他也不积极啊，所以这个恢复的不是很好。那后来他们也都信主了，我一直为他们祷告呀。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啊，这个怎么恢复，有的时候很难恢复到以前那种阶段啊，那种状况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带领我们走过来了啊，就是说呀，我们千万要小心啊，有意无意的伤害啊，一定要尽快的啊，及时的去把这些事情分清，而且都要努力的啊，主动的努力的去 做这个疗伤啊，饶恕，然后增加这种亲密的关系啊。那不能说这个，如果不是做得很好很快的话，难免有一件事情再误解，他又回到当前的状态。那这就是我走过的一些弯路啊，奉劝大家，现在我有这个教训，奉劝弟兄姊妹们要爱惜这个时间，掌握这个机会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失去这个机会，有的时候要花很多很长啊，跟很大的努力再去恢复，也恢复不到这个以前那种状态，这是浪费时间，浪费我们的感情啊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啊，碰到什么困难，及时的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。那饶恕不取决于另一个人做什么啊，通常啊，除非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向我们道歉，或者我们不愿意饶恕，或者饶恕以前那个人已经改变了他的行为啊，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期望啊，会有这样的期望啊。那我们离主的要求就相差太远了。就是说我刚才在讲我自己的那个见证啊，其实我自己就有这种亏欠啊。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让天地鬼神都要震撼的话，他在十字架上啊，求父神赦免那些恶人的无知。主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啊，在一种情况下，很多人他不懂得他自己在做什么啊，老朋友误解，讲你过头的坏话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，所以你以后在那里工作生活都会受到拦阻，人家以不同的眼光看你啊，你明明是很好的，跟这个朋友很好，你变成一个很不义的人，等对不起朋友的人呀。所以话说回来呀，有的人说骂人啊，这个说这个人不好，说他跟狗一样啊，其实这种比喻是不对的啊。狗是一种动物，你对他一次好了，他就一直对你好，你只是对他不好，不理睬他，他看到你他还是认为你好，跟你摇尾巴，跟你亲热。可是人不一样啊，人你对他十次好，有一次呢不满意，而且不怎么样不好，他以前就全部给你一笔勾销就是以前都不好。人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圣经里面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你要认识我们人，我们自己就是人，那我们有的时候老讲自己的委屈，可是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好的人，一样的。因为上帝论到人就讲所有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是吧？所以主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我们很有限，我们有的时候明知故犯，有的时候也不是，就是因为出于无知啊。特别是信主的人啊，不认识主，不了解主的心肠。我们经常在讲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就是我主的心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，知道他们不晓得。你羞辱我，打我，把我钉上十字架，你们都是懂得圣经的人，你们都明白救主要来是什么样子，你们是明知故犯。你要把主耶稣判死刑，是因为他让拉撒路复活，知道这个人能让人复活，难道不是神他怎么能让人复活呢？知道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就是要等着弥赛亚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这些宗教领袖做出决定要除掉耶稣，出于什么？出于他们的私欲。所以从文士、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所做的，我们来看我们自己， 我们有多无知，无知做出来的决定啊，就是害人害己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不能光有嘴说别人，常常要看自己。你看，主说他们要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首先要责备自己啊，常常我们有嘴讲别人，不愿意承认自己，而是对自己不认识。对自己不认识源于什么？源于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认识，这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。那不认识神就不会认识自己，不认识自己怎么能认识别人呢？怎么能赦免别人呢？那饶恕，我们要知道饶恕不能让这个冒犯者免于承担后果，这个要清楚，不是说你都不要承担后果。那我们借着饶恕让神来施行审判和报应，这是神的权柄，神比我们更公义更有全能。神已经赐给那国家政权以法律惩治罪犯并且保护无辜者的职责啊。即使我们已经饶恕了那些冒犯我们的人，但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仍然有必要进行对他们进行司法的审判。那要记住啊，不是不要承担后果。所以我们在谈饶恕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啊，遇到了一位律师，退休的主任的弟兄啊，他说他当律师，他怎么样他没办法理解这个要饶恕啊，饶恕罪人怎么能够饶恕，显然他的理解是错的啊，好像这个他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法律责任要承担，但是饶恕罪过，饶恕人的过犯是按照神的标准啊，这个人犯罪他要承担法律责任，不是说法律责任不要承担让他一笔勾销，那就变成包庇啊。当饶恕的时候我们要什么？要保护，对于冒犯者要保护他人，要偿还罪债啊。即使我们已经饶恕了敌人，如果敌人再要伤害无辜者，我们还是要去保护无辜者免遭伤害啊。如果可能呢，要求冒犯者他一定要赔偿所占有的东西啊。有的东西是永远不能真正的偿还，比如说一个女人被强暴她的贞操，她能偿还吗？一个人被杀，她的命能够再回来吗？你这个冒犯者，这个杀人者被枪毙的，但是也换不回来那个人的生命呀。所以我们只有效法神的榜样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世界的罪代赎，而他自己却是完全无罪的，无罪的代替有罪的。饶恕别人也避免撒旦攻击啊。如果不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啊，受苦的是我们自己，还有撒旦会趁这个机会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就成为什么？成为愤怒和苦毒的奴隶。撒旦叫我们做什么？对，他说你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，你追人苦毒，因为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别人这么伤害你，你也可以这么做。我们就成为撒旦的奴隶，我们没办法抵挡我们的愤怒，没办法抵挡苦毒，没办法消除，所以撒旦差遣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说是有道理，有道理，都是有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就什么开始毁坏我们自己。那所以主交代啊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啊，不可以把这些流过去跳过去，一直留在那里，因为流到那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啊，泥巴扎不紧有缝，魔鬼总要钻进来。 魔鬼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啊，来胜过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懂的，他讲的多有理，你看他是是非非的都是有理，那我们就不懂得他的规矩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，饶恕别人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啊，拒绝饶恕，一直在那边愤怒怨恨，会导致什么？我们自己会生病啊，会头痛，会胃溃疡，会心脏病啊。我们说中医讲的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脾啊等等，这些都会让我们因为灵性，因为我们的这种罪性影响着身体。如果我们拒绝饶恕呢，我们的心灵也会被扭曲，我们的变成像人家那样有暴力有邪恶，同样去对待别人，那不是把自己都伤害了。所以饶恕别人，我们没有的这些被神赦免了，神给我们力量啊，神给我们智慧，那我们的对自己就有益处。饶恕就是让我们从这种对我们有害的环境中被释放出来，我们不再被捆绑，我们不再被关在这种牢笼中，这就是报告被掳的释放啊，就是神给我们啊这个恩典，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啊，对自己有益处，要很明白啊神的心意。饶恕还有一个好处，饶恕就可以终止这种仇恨往下遗传啊。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，就会把仇恨传给下一代，甚至冤冤相报啊，群族之间、族群之间就会暴力冲突，甚至代代相传，可不是吗？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不都是这样子，冤冤相报，代代相传？那你这一代接下了仇恨，恩着仇恨我努力，而且说这个啊，我现在出去的到外面到哪一个啊武当山去待上几年，学的武艺回来再报仇啊，把这个冤家打得头破血流。那个冤家呢，他听说了，他也离开，悄悄离开家，跑到少林寺去学了一套更厉害的东西，回来就把他这一家再打了，一代一代这么打下去。你看武打小说，你看，所以这种代代相传的，如果不饶恕不和好，那么仇恨痛苦凶杀，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宁就会永远这样下去，在心里面抹不去，心里面怎么想你就会怎么去做出来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领受啊，我们能饶恕啊，领受神的就能领受神的饶恕，神的饶恕取决于我们的行动，我们有没有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啊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六章讲到啊，前面讲主导文，后面有一个总结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。所以我们要有行动啊，让神的心意被我们领受。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要学习主动去饶恕别人啊，这是有条件的啊，这个条件都是为了我们好啊，我们要做到的，我们在地上就有平安，神给我们啊和平啊，我们不愿意人家怎么对待我们，就不能去对待别人，我们不能用同样的办法去对待别人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，也是一种为人的一个原则啊，一个很难做到的，但是神就这么交代，就这么吩咐，就这么命令。饶恕表示我们明白基督的献祭和救恩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我们认罪以前已经饶恕了我们。那圣经你这么讲啊， 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他先爱了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啊！主走在前面，所以我们就乐意像主一样同样去饶恕别人啊，并且要以恩慈相待，恩慈主动去这样子啊，施恩给别人，以慈爱待人，这都是主动。然后存怜悯的心，那对方也遭到不幸，那彼此饶恕，正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你看，因着基督为我们的罪啊，义的代替不义的啊，平白无故的，就是因为爱，他饶恕了我们，替我们去死啊，饶恕可以使我们叫我们跟伤害我们的人和好啊。如果这样一直冤冤相报相恨下去，永远不得安宁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如果我们不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一直遭到破坏啊。饶恕就使我们的关系有那种重建和好的可能啊。但是呢，完全的重建需要双方的悔改和原谅，双方都要努力。那自己努力，也借助着别人帮助我们去努力。那我们说要想办法努力去做，也要接受人家给我们的台阶下来啊。饶恕有一个更大的力量，就是能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饶恕别人可能成为神能够让那个认罪，让那个罪人呢开始认罪，他愿意。你松了土，你走出了一条路，神给我们力量，那神会帮助他认罪。在使徒行传七章里面啊，史蒂凡临死的时候饶恕了杀害他的人，其中一人站在那里看，他看得高兴，这个人就是扫罗，就是后来成了使徒的保罗啊，他自己承认，他在场，他也喜欢啊，他认为这个史蒂凡就是违背神的人啊，他必须被处死。等到后来他悔改了啊，他成为一个使徒啊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自己，我们难免也会伤害人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？首先我们伤害人，我们要检讨，要悔改，忧伤甚至哭泣啊。彼得和犹大都为否认耶稣忧伤过，对不对？那彼得忧伤怎么样？彼得忧伤跟神更加亲近，主说你回去要兼顾你的弟兄啊，他后来成为会坚强的不怕死的使徒。他前面三次不认主，后来他也被钉十字架，说我不配，我要倒钉十字架，他跟神就更亲近。犹大的忧伤呢？犹大他也错了，他也承认错了，卖义人的，卖主。你看，他把钱也还过去啊，人家不要他的钱，最后他上吊自杀。啊，所以忧伤取决于你原来信不信，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啊，第二，如果我伤害了别人，首先我要对我做的事情要负责，清楚的把罪讲明，把罪讲明，悔改赔偿，要有行为的表现。刚才我举的例子，我的朋友的误解啊，这个我当时是的，有做过努力啊，请朋友来吃饭啊，说明一些真相 是吧？到后来呢，这个人的软弱，撒旦的这个插手啊，其他朋友什么不信的人的搅扰，所以呢，他们不是很主动啊，甚至这个有的时候，你看时不时产生着一种反复啊，但是最终呢，我觉得呢，人家还是我做的不够啊，自己做的不够，你看应该更努力一点，排除一切的干扰啊，唯一得到安慰的就是不住的为朋友祷告，他们后来也都信主了啊。那虽然这个造就有限，但毕竟呢了了一件心事啊，然后后来呢这个和好了，但因为工作他们毕业的他走了啊，到新的地方啊，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了啊，所以这个我们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即使不是我们主动去伤害，间接的伤害，我们都要努力去做，因为主是这样子啊，无条件的啊，求赦免这些无知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得罪的人，我们要什么？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啊，并且相信呢，主已经真正赦免我们啊，还要求我们被我们伤害的人饶恕我们，千万不要为自己辩护，我们都要找理由自己辩护。找理由自己辩护，就是回到创世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不悔改啊！你说是你赐给我的，给我的那女人，他给我吃的，你能说是撒旦给我，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？首先要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己先责备自己，自己先做出来，这样神才喜悦。不要再等啊，不要专门去等别人。那么在教会啊，我们一些侍奉的弟兄姊妹啊，要帮助人悔改啊。教会的领袖啊，长职牧者有责任啊，关照看顾会员的属灵生命。信徒犯了罪，教会领袖应当找他谈话。啊，拒绝悔改的要像把他赶出教会，那为了维护教会的纯正啊，实施这种驱逐教会的，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啊。那以后还要继续的帮助他们悔改啊，这是我们在教会管理的时候啊所提到的。好。